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安。很高兴今天再有机会来到你们中间。那么先做一个广告，因为我们再来一个礼拜我们有一个特会，所以我已经 email 给你们老牧师，所以我特别今天也带了一张 copy 来，只要 make a copy 从中间一切，后面是 driving direction， 前面是这个那几天的行程。当然呢也有单张的啊，也可以，或者是有直接是 driving direction 的，所以我等一下会留下来给这个老牧师，如果有人愿意拿给他。我另外也做了几张小张的已经切好的啊，就是你如果愿意要的话。还有我们教会的周报是需要你们为我们祷告的，所以感谢赞美神，上个礼拜是我们去老牧师家专门为了这件事情我们祷告，那么这个礼拜我们仍然还要为这些事情各方的祷告，祷告永远是不会多不会嫌少的。有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就听到神的声音再一次的安慰鼓励劝造就我们，感谢赞美神。今天那么我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个信息，这是非常熟悉的。那么我先问各位，你们知道有哪些圣经上面有哪些先知们吗？可不可以谁跟我讲有哪些先知？以赛亚。好，还有哪一位先知？看看谁可以讲。
耶利米。
还有但以理。哇，都是大先知啊。其实大先知不是说他比较大或者是比较那个能力强，而是说他的那个书的比较厚一点，所以叫大先知书。其实像小先知马拉基啊，还有阿摩斯啊，这些都非常好。也是的，弥迦书是，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就看到圣经上面充满了先知们，甚至于有一次有人讥笑这个扫罗说，扫罗难道也在先知之列吗？因为他有一次圣灵充满开始讲起方言，讲起先知的话来，所以人家就这样子的讥笑他。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知道先知就是神给他看见，神让他说出来智慧的言语与知识的言语，这就是先知。刚才第一个讲说以赛亚，这就是今天我要来讲他。因为以赛亚是一个很凄惨很苦命的先知，被神所招重用的人，在世界上面往往会遭遇不是我们能够想得到的，但是在天上在将来的奖赏那是更大的。那么以赛亚他是生在耶路撒冷，他的父亲就是亚摩斯，他的父亲其实同犹大王亚玛谢是亲兄弟，都是姓亚，这是开玩笑，不是姓亚。所以你们就知道以赛亚他大概从小就是在皇宫里面长大的，他也是学了各式各样的知识学问，还有天下所有的都是包罗万象，他学的这里日子也是过得挺舒服的。以赛亚满有上帝的恩典祝福，所以他得以见到坐宝座的主，我们刚才念的那里。先知以赛亚他说了许多的预言，有的是针对个人，有的是对国家对整个民族。圣经上面记载着有一次以赛亚他赤身走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走了三天，他预言亚述将要攻陷耶路撒冷城，这在我们今天来讲这叫做通敌，这叫做扰乱军心。但是神这样子的提醒他，要他去提醒国王还有众领袖，不要寄望埃及人会来帮他们，或者是塞尔维亚人来帮他们，因为这些最后通通要被亚述人灭亡。我们也都知道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都先后被巴比伦人后来被亚述人所灭掉了，那他们最后又被马代波斯灭掉，最后又被罗马帝国灭掉，然后就进入到了新约时代。 以赛亚他再一次传讲信息说，不要依靠埃及或者任何一个强权，乃是要依靠耶和华神，乃是要依靠至高神的帮助。同其他的预言一样，以赛亚这个预言也应验了。当然我们知道以赛亚他讲的最重要的预言一个是什么，谁可以跟我讲？讲童女怀孕生子，耶稣道成肉身的事情，还有就是他的预言也讲到施洗约翰，一个一个都实现了。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在他的生命中，他除了常常听到神要跟他讲的、要传讲的信息以外，他也看到异象。我们知道圣经上面也有好几个人看到神的异象的故事事情，我应该说是事情而不是故事，故事有的时候是人编的。比如说雅各，这是一个歪曲的人，他用红豆汤窃取了长子的名分，又假装他哥哥窃取了长子的祝福，所以他是一个歪曲的人。结果他的哥哥就放下话来要把他杀了，所以他连夜就逃亡的时候，结果逃到伯特利这个地方。伯特利的意思就是巴手，就是神的教会。他在那里在旷野地里面找了一个石头当枕头，枕到睡觉，这个睡到半夜的时候见到了神的异象，见到了天梯从天上降到地下，见到神的使者上上下下的，所以他赶快起来立时为祭，浇油在石头上面，说这是神的殿，这是神给他的异象。所以今天在伯特利也有一个教会，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也许多地方都是叫做伯特利的教会等等。同样的，神的仆人像是摩西，他也见到异象，他在山上他放羊的地方，他看到那边火烧了，但是哎，奇怪，那个荆棘为什么不烧呢？他就趋前去，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声音说，摩西摩西，你把你的鞋子脱下来，因为你脚踏的是圣地。所以我们看到了神要用他的异象让我们人看到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跟着就转变了，因为我们是一个 vision drive 的 people。 神造人是在第六天造人，最后一天所有的先造完了，然后再造人，然后造完了人的时候，神看为一切都是好的，就休息了。所以神造人有他的目的，不但是按照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造的，甚至于是为了神的需要。尼托森说神需要人，所以当神要做事情的时候，他要找对的人。譬如说在上古时代，天下百姓都是败坏了，神要拯救人，所以他找了挪亚，为了挪亚给他做了一个方舟，做神的仆人，来为神来做拯救的工作。当然如果说挪亚没有在适当的时间出现的时候，神会继续的在等候，继续的在寻找，因为尼特森说的神需要人。天使不会传福音，圣灵不会传福音，天使与圣灵只会帮助人。譬如我们常常人讲说，或者我看到我给人受洗最喜欢人家讲，就是说某某人是我的天使，因为他一路带领我受洗，带领我进入神的家里面。如果你们看马太福音，耶稣受了洗怎么样，圣灵就带他到旷野地区，耶稣通过了考验，天使就出来伺候他。圣灵天使这是来帮助人的，为了达到神的目的，神需要人来做这些事情。雅各见到了异象，摩西见到了异象，以赛亚当然也见到了异象，就是刚才我们念的。他看见了什么异象呢？先是当他抬头向上看的时候，他看到了主的荣耀。这个是什么时候呢？圣经上面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 也就是说我们在世界上面有王，甚至于我们在我们心里面也有王，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大王小王无数的王，那个王可能是你的事业，那个王可能是你的家庭，那个王可能是你的儿女或者你的成就、你的荣耀、你的财富，那都是你的王，因为掌管你的生命的，你眼睛盯到的那个就是你的王。唯有当王死的时候，你的心才再一次能够看到神。我们在世上的王总有过去的一天，但是我们在天上的王是永远长存的，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是永远活着来掌权作王的。以赛亚看到天上的异象是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他看到什么呢？他看到主坐在宝座上，主坐在宝座上，让神让以赛亚看到，因为那个时候以赛亚的心非常的难过，他的灵命非常的低沉，你知道吗？以赛亚书前五章，以赛亚就在那边骂人，当然呢，神赐给他的话，祸在这个，祸在那个，骂来骂去，他骂到第六章的时候，忽然间，因为他越骂越低沉。我们有的时候人也是这样子啊，我们看到我们的处境，向上看的时候看不清楚，乌云满地，那向左右看的时候也是看不清楚，向内看的时候心整个蒙蔽的时候，我们进步是说神你在哪里的时候，以赛亚也是如此，所以神就向他显现，让他看到异象，看到主坐宝座，表示神还在掌权，要他不要灰心。感谢赞美神。有的时候我也是常常会看不到看不清楚，有的时候我的焦点放在我的困难上面，我的焦点放在我生命中的难主之中，啊，真是心里好难过的时候，这个时候主就忽然间借用最小的弟兄，或者主在我祷告的时候，当我双膝跪下来的时候，忽然间那看来就不一样。有的时候回家的时候好累好累，哎呀，这个月这个礼拜的周报还没有做，哎呀，奖章还没有写，哎呀，一大堆事情还没有弄的时候累得要命，但是当我再一次啊唱诗歌的时候，当我再一次祷告的时候，整个人灵命就复兴，再一次的活起来，因为你再一次经历到神的时候，那整个情况就不就一样了。看到主坐宝座，不但如此，他的衣裳垂下，车满圣殿，主向以赛亚显示。你知道衣裳在这里代表什么吗？这是代表神的遮盖，代表神的恩典，代表神的祝福。在伊甸园里面，当耶和华神走在园中，说亚当你在哪里，亚当躲在树后面说我在这里，你为什么躲着我啊？哦，因为我是赤身裸体的。是谁跟你说你是赤身裸体的呢？当我们生命中有人跟你说你不配，你不行，你不好，你不够能的时候，那都是从撒旦魔鬼来的。你只要愿意为神来做事情，没有不行的，没有不配的，没有不能的。我自己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我也不会讲话，我什么都不会，但是当神要用我，当神要找我的时候，我愿意说主啊我在这里，请你使用我的时候，他就把一切的恩典祝福浇灌在你的身上，就再一次从最小的事情上你能够忠心的时候，神就把更大的事情浇在你身上。所以当我们这亚当夏娃被逆的时候，神后来要把他们赶出伊甸园的时候，神就杀了一头牲畜，用牲畜的皮毛给人做衣服，这就是衣服的意思，就是神的保守在这里，神的恩典，神的遮盖在那里，神的宝血遮盖涂抹我们。但是你知道吗？遮盖归遮盖，那个罪还在里面，罪还在里面，所以我们仍然是带着有罪的身体。不论如何，神的恩典慈爱是连绵不断。然后沙拉佛就四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用两个翅膀遮脚，用两个翅膀飞翔。 我有的是想，要是我，我有六个翅膀这样大的能力，冲一下我就飞上去，这边飞那边飞，哇，那个忙来忙去的。但是我们都忘掉，我们在神的服事，在圣殿中的服事，不是靠我的能力。如果一个人再有能力，当他来到圣殿里面的时候，他不仰望神的时候，他不谦卑不顺服的时候，那个能力是徒然的。我们说遮脸，这表示什么？敬畏神。我们说遮脚，表示谦卑。我们说飞翔，表示我们服侍神。有一次我那个时候在圣何西在浸信会里面服侍的时候，有一次正好有一个大有名大有能力的牧者来到我们教会，所以我就去接待他，我就去机场接他，接了他我就带他到我们教会，然后来要跟我们的主任牧师见个面。哇，我那个时候就看到，当然我快到的时候我就打电话说到了，已经要进门了。哇，我就看到那个主任牧师从那个上面一路飞奔而下，哇，到了面前来就马上这样子，哦，你好你好，这叫怎么样？遮脚就表示谦卑，遮脸表示敬畏。撒拉佛在神的面前，刚才我们唱的圣哉圣哉圣哉，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因为他说怎么样，基路伯，因为他说撒拉佛，基路伯就是在约柜上面那两个所谓的施恩座上面坐的那两个神的仆人，神的使者啊。另外还有撒拉佛，就是在圣殿里面服侍，在神的面前侍立的服侍的人，不管是你做什么样的服侍，全职服侍也好，代职侍奉也好，或者是 part time 服侍也好，都必须要侍立。撒拉佛也是侍立在神的面前。最重要的是，不是说你要做什么，乃是说你要服侍在侧，当神需要的时候你马上要过去的时候，这叫做侍立在侧。撒拉佛他有六个翅膀，当他遮脸的时候表示他的敬畏。敬畏是什么意思？我禁不住要讲一下。敬畏是说有所为有所不为，乃是心里面要记得有神在。有的时候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如果你要做坏事情，怎么会没有人知道呢？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嘛，都知道嘛。所以你要敬畏神。我们不能够像有的广告词说的，只要我喜欢又有什么不可以呢，那就不敬畏神了。我们也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叫做约瑟 Joseph， 他被卖到埃及地做了管家，对不对？那祖母要勾引他，约瑟赶快跑，因为他说我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呢？这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虽然他干犯冒着下监，但是他说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他敬畏神。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神就要带领我们，所以他后来的荣耀远远大过他先前的荣耀。感谢赞美主。谦卑的意思是说，你在得意的时候也是很谦虚，你在失意的时候也是很谦虚。我们一般的人在得意的时候呢，得意非凡啊，走的路横的走，像个螃蟹一样。当我们在失意的时候呢，我们才知道什么叫谦虚，什么叫谦卑。最近常常看台湾的新闻，我们就看到台湾的驸马爷好像应该要多学点这种功课。感谢赞美神。因为在我们的生命中，当我们不知道敬畏神的时候，当我们不知道谦卑的时候，神就有功课要来管教我们，让我们先学好了这个功课，才能够来被神所用。所以势力在车，那么来服侍神，即使是有六个翅膀也要遮脸，也要遮脚，而且是随传随到，就好像渔船道一样，随传随到。圣殿中的服侍是圣洁的，圣经也讲在旧约里面我们要穿细麻布的衣服，因为当我们在圣殿中的时候不可以流汗，流汗乃是咒诅的，是不是？神咒诅那地，神咒诅那蛇，说你要怎么样，终身劳苦拼命的做，要汗流浃背才能够勉强活。所以流汗是神的咒诅。当我们在圣殿中服侍的时候，我也希望哪一天我可以穿个那个 细麻布的衣服，或者穿一个什么样，然后在圣殿里面不要流汗来做那个事情。当然呢，有的时候事与愿违，譬如说啊，我们教会人也不多，那么做起事情来从大到小全部我包，包括从做网站到做周报，包括从 set up 所有的东西通通是我一个人，那么我太太就专门负责做菜做饭，还有带人来带人去。感谢赞美神，神就怎么样，嘿，其实我可以在家好好享受，可以在家里面看一些东西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就是因为如此，神给我一个强健的身体。哇，有的时候搬那些东西好重啊，我真心里想说要有人来给我搬多好。但是我后来发现，哎，我这么搬的时候，神就把力量加给我。哇，我那个力量也是不算小，但是你不要找我来 arm wrestling， OK， 我大概拔不过你。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在圣殿中的服事是令人羡慕的，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常常的称颂赞美神。这个时候撒拉佛就怎么样，圣经上面说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当他们彼此呼喊唱的时候，歌颂神的时候，圣经上面说结果门见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烟云是什么？烟云就是神的荣耀，神的恩典，神的祝福。记得吗？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带领他们，那是神同在的印记。感谢赞美神。当我们敬拜赞美歌颂神的时候，当你们在唱说他的话的时候，那个时候殿就充满了烟云，神与你们同在。感谢赞美神，神就开始动工了。圣经上面有一次彼得跟希拉在腓立比传福音，一面来了一个被鬼附的使女。这个使女呢，她大概有鬼附在她身上，然后她能够大概跟她的主人讲买哪一种股票会涨等等，所以就她的主人就发财。那么保罗跟希拉到了她的面前，就斥责她附的鬼，这个鬼就离开了。但是这个主人就很不高兴了，哎呀，我这个摇钱树你把我砍了，对不对？就把他们抓到官府，就被毒打一顿，然后丢到下监里面，并且脚上的手镣，手上的手镣，脚上的木狗就丢到监牢里面。这个到了半夜的时候，保罗跟希拉就起来唱歌赞美神。当他们唱歌赞美神的时候，也是一样，地就开始震动。结果手镣脚铐全部都脱落，连监牢的门都打开。我们就知道了，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尤其是像诗篇150篇说的，我们要赞美耶和华，用诗篇乐器来赞美他，用大声的拔响的锣来赞美他的时候，神喜悦，因为他当得的荣耀得到了，神的名被高举了。这就是敬拜赞美的意义。感谢赞美主，就神就把天上的窗户打开，恩典与祝福就会上尖下流，连摇带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米桶带过米桶，或者是装过米桶。有时候我太太叫我去把米买来拿来，然后倒到桶子里面，我把它打开就开始倒，我太太就一面摇一面敲，那个就上尖下流留下来。这就是那个装的满，神的恩典是这样子下来的时候，感谢赞美主，通通倾倒在我们的身上。以赛亚他看到的异象，向上看到了神的荣耀，他向里面就有感动，就看到他自己的罪。他说祸灾，我灭亡了。他看到坐宝座的主，听见撒拉佛称颂神，就觉悟到自己是一个该死的人。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也只有当你自己看到了神的荣美，当你自己有了这个感动的时候，你才有救。当以赛亚呼喊说祸灾我灭亡的时候， 实际上他并不是在祸中了，因为当我们在神的面前向他认罪悔改的时候，赦免就临到，罪孽过犯就得以洁净。所以我们其实应该说以赛亚是怎么样福灾啊，蒙大恩典，感谢赞美主。因为以赛亚再一次他看到了自己的败坏，知道自己的有祸，他的灵命就开始转了。我们常常说危机就是转机，在我们生命里面，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心里面就得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感动，而不是我们歌颂自己，只为自己来谋算，或者是不敬畏神、不谦卑、不顺服，才是真正的祸灾要灭亡了。以赛亚说祸灾我要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坐在嘴唇不洁的民中间。当每一个见到神的人，他都会惭愧的无地自容，他能够自己知道自己是不洁净的。譬如说刚才有人讲以西结，当他一看到神的时候，他说我一看见他就伏伏在地。但以理当他一看到神的异象的时候，他说我见了这大异象便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力气。当彼得你记得吗，当他遇见神的时候，他说什么？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所以当约伯当他遇见了神的时候，他最有名的一句话，我从前风闻有你，今日我亲眼见到你，所以我厌恶我自己，在尘土和灰炉中懊悔。以赛亚说，以赛亚当他见到神的时候，他说祸灾我灭亡了，也就是说他认罪，他悔改，他看到了神的荣耀，他看到自己的不足，他看到自己的罪恶的时候，他说我灭亡了。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撒拉佛飞到他的面前来，从坛上取了一块炭火沾他的唇，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罪恶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就因此而洁净了。感谢赞美主。因为在我们生命中，唯有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神才能够来用我们，才能够来在我们身上来做工。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大有能力的人，被神所重用的人，是一个很骄傲的人，或者是一个不认罪悔改的人。在神的面前，他是伟大奇妙神，他是那个完全的 absolute power 的时候，他是 absolute authority 的时候，他是绝对的权威的时候，我们或许夫妻之间，你给我说清楚，你给我讲道理，我们硬着嘴巴不跟他承认的时候，但是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定要再一次向他来认罪悔改。这个时候神就恩典就祝福就临到了。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向外我们就看到了神的差遣。慈爱的神当他看见那些硬着心沉迷在罪中的百姓，他很想打发人去警戒他们，挽回他们。所以神他进步着的叹息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就立刻答应说，我在这里， Here am I, send me, 请差遣我。今天教会里面最需要就是这样的人，他能够听到神的声音，他能够看到神国的需要，他能够放下自己以神国为重，知道应当如何行，是能够听到在火中有微小的声音，能够听到圣灵那用微小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他能够感觉到，他能够听到的时候，神就再一次的能够来帮助我们，来赦免我们。而不是说我们来到教会里面只是为了打发时间，或者是发展我个人的才华，或者是展现我个人的恩赐，而是说神要经过我们，成为我们祝福人的管道，成为我们爱人的管道。感谢赞美神，因为当我们祝福人的时候，神就更多的祝福要给我们，当我们爱人的时候，神就更多的爱要加给我们。像是在巴勒斯坦地有一个加列列湖，它有进有出，哇，有进有出，渔产丰富， 但是流到死海的时候，光进不出的时候，就死掉了，就臭掉了，就浸掉了，止住了。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再一次向外看神的彰显，看神的差遣，跟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今天如果我们没有把我们自己先放下来交给神，即使是我们有再多的能力，神也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然而我们要注意，我们的面子、我们的主意，还有我们个人的野心，不能够在教会中阻拦了神的本领，不能够在教会阻拦了神的时间，乃是要真正的以神为中心的来侍奉他，所以才能够真正的顾念神家里面的需要，真心能够求得神的荣耀。再一次的，以赛亚就来领受神的使命，他向前，他看到了神的工作。神托付给以赛亚的工作实际上是非常艰难的，我们有的时候认为说啊，这是很大的荣耀。你们有听过吗？有人说传道人啊，躲避神的呼召好像躲避地狱的火，因为不是 funny business。 当神要呼召你的时候，当神要使用你的时候，他要来磨你，他要来把你打碎，像一个陶匠一样，他要来把你一点一点的完完全全的弄掉。像我以前讲过，你知道看这个陶匠做陶器没有啊？他们是下面有一只脚在踩这个轮子，上面的盘子就转，然后手在那边，手在那边做，这个是神手，就是神的手，神的脚，他把你日拉起来，然后再压下去，日拉起来，再压下去，这样你才能够赋予弹性，更大的弹性，对不对？然后他又把你打打打，把中间的气泡统统打出来，你不合神心意的全部除掉，然后他就再把你日弄起来以后呢，开始从中间进去把你破开，就好像从你嘴巴里面塞进去把你破开了，滋，开始有一点形状起来，慢慢磨，慢慢磨，慢慢磨，慢慢磨，磨得薄薄，磨得细细，不好了就轰隆隆重来一次，最后还要把你烧，烧得你哇哇叫的时候，然后他就是看你像个面盆，就去做面盆吧，像个马桶就去当马桶吧，像个碗的时候就做个碗吧。所以我们是什么样的器皿，经过神的陶窖的时候各有不同，乃是看我们个人看主的荣耀，你内心怎么样的反应，然后看到神的差遣的时候，自己怎么样领受向前山神的工作的时候，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要彰显出神的荣耀，活出神的生命来。我们知道以赛亚其实他接受神的差遣，他做神的工作的时候，神已经讲得很明白了，在第五十三章讲，他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也就是说神找以赛亚做那个什么呀，不是迎合大众胃口的工作，不是说以赛亚你要宏图大展，不是说看以赛亚的果效有多大，恩赐有多大，事工做了多大，教会做了多大，或者是说造就了多少人，带了多少人信主，而是怎么样，你所讲的有谁听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现呢？感谢赞美神，以赛亚他有一个纯洁的心智，他对神忠心，所以神赐给他行神迹奇事的能力。我们跟着黄圣宗牧师来，今年他的题目就是神迹，所以我说为神迹而大大的感恩，应该是感恩节的特会。感谢赞美主。有一次以赛亚耶路撒冷受围困，结果水喝的都没有了，所以以赛亚向神祷告，这个就有水从锡安山脚下源源不断的涌来，这个水就涌成了一个池子，叫做希罗亚池子，记得吗？到新约的时候有一次，希罗亚的意思就是 奉差遣。在新约的时候，有一次主耶稣基督看到一个瞎子，主耶稣基督就吐了个痰，吐了口水，抹糊泥给他抹在眼睛上面，然后说你去池子去洗干净。当他洗干净的时候，眼睛就恢复了视力。所以这个池子是有神迹的，感谢赞美神。以赛亚他受神差遣，他做了许多的工作，他讲了许多的预言，他甚至于抨击他的叔叔亚玛谢王，因为那个时候他把耶路撒冷城跟索多玛俄罗马相提并论，也就是说败坏到这个地步，拜偶像奸淫各式各样的事情，所以引起了领导人还有群众的反感，所以人家就把他抓起来，最后把他锯死。所以以赛亚最后是很凄惨，被锯成两半死的。但是在神的国里面，他是大有能力大有名的，他在神的里面，他要享那属天更大的祝福。以赛亚他活在主前七世纪，他一生侍奉犹大国的亚玛谢乌西亚王等四大天王，他的生命中间享尽了荣华富贵，但是只有到当这些王死的时候，他的地上的依靠没有的时候，才神才再一次来向他显现。弟兄姐妹朋友们，我相信在你的生命中也有掌权作王的王在你生命中间。这个生命中间的王呢，各式各样的，很可能是你的整个事业就是你的王，很可能你的家庭，很可能其他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看不到了神的差遣，我们就看不到神的恩典，我们就听不到了神的声音。神要来让我们能够看到他的作为，要在我们身上行神迹奇事的。神要差遣你，神要呼召你。同样的，神说有谁能够去呢？当然了，或许你说去干什么，不知道是不是神要我做那个讲的话没人听的那个这样的工作，或者是做的事情没有人感谢你的，或者做的事情做的得利不讨好的事情呢？我要跟你讲，你放心，神要你传的不再是那个百姓油蒙了心蒙了眼睛耳朵被堵住的信息，乃是传那个到了以赛亚书61章的时候，你们记得吗？神悦纳人的喜年，他说神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报告差遣我报告被掳的死而释放，有病的得医治，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就是从原来的谁会听我讲的呢，到悦纳人的喜年的信息，这是中间是有什么差别吗？您知道从以赛亚书第53章到了61章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在天上有什么变化吗？能够让神的旨意忽然间从以赛亚一个最后被人拒死的，到了福音传遍了，到了神的能力显，到了神悦纳人的那个日子呢？我们来仔细的很快的讲一下，因为我们知道中间经过了以赛亚书第61章，他说怎么样，耶稣受了捆绑我们就得了释放，耶稣受了刑罚我们就得到平安，耶稣受了鞭伤我们就得到医治。看到没有，当耶稣为我们罪担当的时候，我们就完完全全就从那个罪恶之中跳出来了，那个咒诅没有在我们身上有任何的作用了，撒旦魔鬼的作为就已经完全无动于衷了。再来在以赛亚书第54章的时候，神应许我们说要扩张我们的帐幕之地。什么叫帐幕之地呀？就是我们的事工要拓张，而且要张大我们居所的幔子。居所的幔子是什么？就是我们祷告遮盖。我们常常讲说祷告的幔子，当那个幔子 就是我们祷告的遮盖，还有能够再一次的而让我们的放长我们的绳子。绳子是什么？放长我们绳子就是让我们能够每一个人都能够有定位在教会里面。教会，当你来到教会里面的时候，如果你们发现没有位置坐的时候，你可能就离开了。所以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教会里面都有位可居的时候，神的能力就显出来在我们的身上，而且要坚固我们的橛子，这是神的应许。坚固我们的橛子就是用装备训练来再一次提升我们每一位，能够造就能够成全我们每一位。然后到了以赛亚书第55章的时候，神的恩典祝福恩泽就临到，到了以赛亚书56章的时候，神的拯救就临到，到了以赛亚书57章的时候，神的公义审判就临到，到了58章的时候，悔改的就得救赎，60章的时候，西安未来的荣耀就再次彰显，然后跟着就是神悦纳人的喜怜。感谢赞美主。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你愿意吗？神要来呼召你，要来做那个又大又难的事情，你愿意吗？让我们低头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在我们生命中做永远是不一样的工作。就感谢你今天悦纳了我们敬拜赞美还有祷告以及信息。主耶稣啊，求你再与我们同在，感谢你。主啊，今天我传讲的信息弟兄姐妹都听到了，乃是主耶稣基督你召集你聚集在我们的生命中做那不一样的事情。感谢你，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唱主掌管我。对，
主啊，愿你来掌管我，检查我心思，我软弱，我虽愿意遵循主你的道路，却又常常为自己周转。我虽愿意做主圣洁的器皿，却又不知被罪恶胜过。主啊，不要不要叫我离开你，圣灵圣灵帮助我，赐给我能力，永不衰残的信心，用我一生来寻求你。主啊，我要紧紧跟随你，圣灵圣灵充满我，将我的生命我心思意念完全分散在你面前。主啊，愿你来掌管我，检查我心思，我软弱，我虽愿意遵循主你的道路，却又常常为自己周转。 义，做主圣洁的器皿，全有不是被罪恶胜过。主不要不要叫我离开你，圣灵圣灵帮助我，赐给我能力，永不衰残的心情，用我一生来寻求你。主啊，我要紧紧跟随你，圣灵圣灵充满我，将我的生命就是一年完全分洒在祭坛前。来寻求你，主啊，我要紧紧跟随你，圣灵，圣灵，充满我，将我的生命，将我心思。完全焚烧在祭坛前，完全焚烧在祭坛前。
弟兄姐妹们，以赛亚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为我们去呢？今天我们听到以赛亚立刻答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今天神也要差遣我们，神也要呼召我们。有人愿意像以赛亚一样说：“请你差遣我，请你使用我。”只要你愿意，不管你的能力，不管你的恩赐，不管你怎么样，或者是你现在多么的卑微，只要你愿意，你说：“神，你差遣我，我愿意去。”你举手，我为你祷告。你哪一位愿意？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你只要愿意，他都愿意使用你，他都愿意差遣你。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现在就为你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愿意完全的摆上他们自己，把他们的性命交在你的手上，就让你来做他们的王，那永远长存的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哈利路亚，就让我们再一次定睛仰望主你的荣美，就让我们心里面来向你认罪悔改。主啊，就求你来接近我们，求你来赦免我们，求你来再一次的带领我们走出我们的困境。虽然我不行，我不够，我不配，我不能，我不好，但是主耶稣基督，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我们成就事情不是靠兵强马壮，不是靠我的能力，乃是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我愿意将我们的生命，将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的焚烧在祭坛前， 求你悦纳我们弟兄姐妹，哈利路亚，感谢你，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再来唱一遍，我们要大声唱好不好，大声唱，
主啊，愿你来掌管我，打我心，使我软弱，我最愿意遵行主你的道路，全由长大为自己所完全分。